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又到了张伯利谈天说地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呢？今天呢，是我们来查考圣经了。我们要查考启示录，我们来接着来查考啊。这个我看我们这里边有没有啊？有没有弟兄姊妹进来？我们那个 room 接好了吗 ？room 接好了，这个给我打招呼，约翰你们给我打招呼。好的，我看到了有人进来了啊，现在好的。那查经之前呢，讲一下这两天这个啊，这个有很多需要我们弟兄姊妹代祷的事情，就是我们美国明尼苏达州啊，因为这白人警察把一个黑人在执法的过程中，有些执法过当，就是这个黑人的青年的生命就失去了，所以明尼苏达也发生了暴乱。这个有一个 Tucker 被抢了，那这个所以总统现在也是下了很严厉的指示。纽约还有洛杉矶这两个大城市也同时发生了一些的这个暴乱，不过规模还不是特别大，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为我们美国来祷告，尤其为明尼苏达、为纽约和洛杉矶你看现在雪上加霜啊，除了这个瘟疫之外，又加了这个暴乱。所以这个未来的这个情况不是特别好。那今天呢，还有白宫下午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我这个因为我看的也比较慢，我在左边这个右左边讲章，右左边做饭，所以我就手忙脚乱的，我就没去看。大概是好像川普这个做了一个决定大概有三项决定、四项决定我大概记得好像一个是关于留学生的。这个 F1 和H1 这个受的影响，就是大概有几千个中国的学生，就是涉及到在高科技产业，尤其这个跟军工或者是化学有关系的这些人，可能他们要重新的来审核他们的这个签证国土安全部要重新审核，而且可能国内未来再想读这些专业的就比较辛苦了，可能签证非常困难，因为这个里边涉及到很多的他们的这个商业的情报被盗的问题。这第一个。第二个，川普谴责了这个Twitter， 因为他我们大家都知道川普总统是要靠 Twitter 治国的嘛，这个 Twitter 都是他给 Twitter 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生意原来 Twitter 也不是那么特别有名，就是因为川普上台以后就变得特别有名，而且特别有影响。那推特我也有推特，我的推特没什么影响我的推特我偶尔推一些，有时候推一推，有时候一忙就不推了，不管了。但是我有时候会看一些推特我从中也看了一些资讯这个推特现在对这个川普呢，在下面给注上了他这个yellow 就是警告了这个对这个川普不高兴了。那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叫做我不说他名字了，他的这个推特的名字叫财经冷眼，我们在 YouTube 也看到他最近也是连遭厄运跟川普一样，他比川普严厉多了他这个他在YouTube 的平台曾经被封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他这个有些媒体为他呼吁他也准备采取法律手段，所以推特我们的 YouTube 给他又打开了。但是他最近因为他批评了这个推特的新上任的独立的这个董事叫独立董事叫李飞飞好像吧，我也不太了解，好像还是普林斯顿毕业的。那这个所以呢，当他谴责他以后，他四个推特全部被封，但是他这四个推特有20多万的这个推友。所以都损失掉了，所以他最近也是特别的这个事情给他带来很多困扰。那这是川普对推特我还没细看到他有什么样一个法律或者一个法案面对推特这个舆论的问题第三个好像就是对香港的问题，川普这个白宫对香港决定取消香港的这个地位在这个世界的这个经济体里的这个地位取消了金融地位。那另外呢也限制了这个香港这个官员这个到美国来访问。同时香港的公民到美国未来要签证了从这个看到未来香港的公民要签证了，因为既然 香港不是一国两制了吗？那就一国一制的话，就比照中国的公民一样的签证，所以香港的这个给他最好的一些的国际的地位可能都要取消。好像还有一条什么我没记住啊？那这个当然我大家也知道，我这个平台不是个政论的平台，所以我对这个政治呢，我是一个遥远的关注而已。就像余英时先生说，他对政治是一个遥远的热情。什么叫遥远的热情呢？就是说他对政治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并不参与政治任何的政治组织。我也是一样的，也是跟我的老师一样我现在做牧师了，那更不好这个更这个每一天都谈这个政治，我还主要是通过这个谈天说地。那我有一半时间谈天，一半时间说地。那我谈天的时候，就是我们查考圣经神的话语。那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喜欢谈天，你就来参加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那如果你不太喜欢说地，那你都活在天上了，那你就不要礼拜一二四就不要进来了以免我谈了你不高兴啊。那么如果你不喜欢说查考启示录的你还没有信耶稣的，那你就参加我们的一二四来谈说地。我说地的时候带有基督教的世界观我想对你会有些的冲击也有些的影响，所以我大概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我盼望我们大家也为我的小平台祷告。当然我的小平台我不会去批评人家这个推特的董事啊，我也不会去批评这个 YouTube 啊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还是比中国好了虽然不尽人意但是呢总而言之还有这么一个平台让我存在。那如果我现在在中国我这样播的话，你们觉得会怎么样？你们谁能回答我？如果我现在正在播呢，可能警察就进来了进来就把我带走了。那起码我觉得美国虽然这个推特也好啊 YouTube 也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他们受一些的红色的资本的影响，或者是有些的这个中国的工作人员在里边这个捣乱，但是呢还有一些的这个五毛在里边给你这个指控你，他告你他不断的在那投诉你尽管如此吧，但是我们还能够存在，那我们还是感谢上帝了这不完美中的完美就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我们在美国一个新闻自由的国家，我们的言论自由能得到保障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个政府也好，这些私人的这个网络公司也好，能够真的尊重这个这个美国的这个言论自由的这样一个规律也能够尊重上帝的给人的一个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规律，也能够珍惜我们这些的这些小作者。这些小作者写个文章也不容易那么弄一个小平台也不容易搞了好久才搞那么几千人几万人，真的是积累了好多年才积累那么几十万人，也不容易的，所以也对我们的劳动成果给一点尊重，我觉得这也是彼此的尊重应该的。那我们也为美国政府祷告为川普总统祷告，也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南希·波洛西议长来祷告，希望这个这个白宫和国会他们在重大的问题上他们能看法一致，尤其在香港的问题或者台湾的问题上包括中国大陆的问题上。那么这个那我们也为这个 Twitter 也为YouTube 祷告，希望这个上帝的爱能够在这个公司里边保守他们这个能够做得更好能够做得更好。那我们也今天还有一件新闻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我们的校友我们北大的校友李克强总理他今天这个说了一句实话，他说中国有六亿人的收入这个一个月不到1000人民币不是美金六亿人。那么当然他还没有讲到呢，大概有1亿以下的贫困线的人还没有讲那贫困那个时候一年收入在1-2000人民币，2300人民币，他没有讲这个，他讲了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那这个然后呢说这次在关于香港的这个安全法的投票的时候，李克强呢伸的手指头是中指摁的那个投票键，这个被记者抓到了，所以现在海外很多人就大做文章，说李克强这个宗旨在美国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尊重的一个骂人的一句话。那我就不讲了这个我是牧师，我信了主以后不再讲这个三字经了。那么这个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对，就是说他对这个法案他不得不投 然后呢，他投的时候他要骂人，他骂谁呢？那这个宗旨是指谁呢？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我在好像今天冷眼啊，财经冷眼发了一个新闻，我在他后边给他写了一句，我说北大的比清华的怎么样？我就讲这个实在吧。但是我这个意思也不是说清华的不好啊，清华的这个很多的我的老朋友都清华的，那北大当然也有败类啊，一样的。但是这个现在不是中国有句话说这个清华的做官，北大的坐牢嘛？那看来看去还真是如此哎。那我们这个八九年通缉这批学生也是如此的啊。这个我们这些北大的很多的都逃亡了，有7个、21个被通缉的。那么很多清华的朋友现在都做官了啊，当然做的都很大，对吧？现在中国是一把手是number one 是清华的嘛，这个 number two 是北大的嘛，其实 number two 都算不上 number two 了，他们说这个我们这个总理啊，就是给人打工的，不过说起李克强，还当年还真是他是非常追求民主自由的，他当年还这个参加过北京大学的选举，去选这个海淀区的人大代表，不过选输了，他输给胡平了。那这胡平呢，现在就流亡在海外，在北京之春的主笔。那这个李克强呢，就做了总理。你看哈，这个人生际遇多不一样哈。这同学有的做官，有的坐牢。这个从80年到现在，中国这个历史啊，这个就是风云突变啊，这个很多的人生啊，命运完全被改变。好了，我今天讲这个前言讲的多一点，也是等着我们弟兄姊妹一下讲的多一点，这个应该是放在说地上，我们今天说天就不说它了啊。好，我们今天来查考圣经，我们还是来查考我们的启示录。我们现在查到启示录，查到第8课了，第8讲。我这个现在主日崇拜我也在讲，但是主日崇拜讲的比较慢啊，这个当然后来会讲的快一点。那等到第4章往后我就主日崇拜就会快，但是我们查经会慢，这样我们会拉一个平衡啊。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到，我们讲到了这个7教会。那我们知道这7间教会啊，耶稣基督他启示给老约翰在拔摩海岛，启示给老约翰的时候，他要对小亚细亚的7间教会来讲话。其实我们非常的清楚，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就是这7间教会其实也就是我们的普世教会，因为每个话后边耶稣都会说，那有耳的就应当听，有耳的应当听，那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听，打开我们的耳朵来听神的话，所以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么所以呢，这个是对我们每个教会讲的话。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查了几间教会了，我们查一个以弗所，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你想我们今天的教会有多少有爱心的？我真的是有时候我看到教会，我出去宣教也好，看到我真的还是很遗憾的。我当然我看今天的教会很多是没有爱心的教会啊。这个我们国内的教堂被拆，十字架被拆，我没有看到海外美国哪一间教会能够去有爱心的去怜悯那里的弟兄姊妹，帮助他们为他们祷告。甚至公开呼吁一下了，没有敢的，对吧？我不知道他们怕什么，我因为好像这些教会就是不怕神，什么他都怕，就不怕上帝。那这个耶稣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那我们当我们主的教会受苦的时候，十字架被拆的时候，被羞辱，甚至有的十字架被点着了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牧者弟兄姊妹很麻木的看着点着的十字架，好像与自己没有关系。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啊，这个是有关系的。那我当然心会痛，我会流泪，我心也会滴血。那我就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他所说的话，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当然我们基督徒不会报复，因为我们也不应该愤怒，但起码我们应该表达我们这个种不合作的态度，说 no， 我们不赞成你拆教堂，也不赞成你拆十字架，那起码这个态度应该有。我们更不赞成你把我们的弟兄姊妹抓到监狱里去。所以我讲到这个，讲到圣米拿的教会是如此啊。那我们弟兄姊妹看看圣米拿的教会，他们被耶稣来表扬啊，因为他们圣米拿的教会，我们知道他们在这个被逼迫的时候，他们这个至死忠心。 他们至死忠心啊，到死了他们都不放弃对上帝的信仰。这是那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放弃了，我今天可能会引申一点吧。你看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教会，当然是官方的教会了，他们的牧师宣誓的时候按例说在在这个是在国旗的面前按例的，就说明这个不是天上的教会，这是国家的教会啊，这国家的教会。所以那这个耶稣对这些人都有在整个七教会里说的非常的清楚的啊，非常的清楚的。现在我们也看到说别加摩的教会也是啊，他们顺从了这个巴兰的教训，也顺从了这个尼格拉伊党人的教训，所以呢他们就是滥恩滥权，那么就别加摩的教会啊就是拜了偶像。那么我们也看到还有这个菲亚提拉的教会，特别大的菲亚提拉的教会和萨迪的教会都是非常的这个发展的，但是呢他们却这个有很多的问题啊。我们知道这个菲亚提拉的教会呢是这个行了淫乱啊，拜了偶像啊，这个拜了偶像。那么这个萨迪的教会呢慢慢的堕落，慢慢的堕落，远离真道。那我们今天开始讲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耶稣没有责备，这个教会叫菲拉铁菲的教会。大家知道菲拉铁菲这个希腊文就菲拉达菲亚，就是今天的英文的菲拉达菲亚的意思。我们美国有一个伟大的城市叫菲拉达菲亚，就费城。那么当年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是在费城通过起草的，那费城原来最早是美国的首都，那后来才搬到了华盛顿地区，华盛顿特区，这个马里兰州、维吉尼亚州给各割出一块地方租给他们美国政府。美国很有意思，美国的首都是租来的啊，是从这个马里兰州和维吉尼亚州租来的，我不知道给不给租金的啊，反正租来的，就那么一块地方叫华盛顿特区啊。这个所以费城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有悠久历史的一个美国的城市。啊，那我当年啊，大家知道我逃到美国的第一站就逃到费城，不就丢了吗？后来王健帮了我，还有马思聪的侄子帮了我，后来把我送到了普林斯顿。所以你看，费城这个费德达菲亚。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还是先读这段圣经。大家弟兄姊妹，我们请打开圣经。我看现在我们开始查经了，多少人进来了？我们现在有250多人了啊。那么还有很多弟兄姊妹，还有我们录播里可能还有一些弟兄姊妹。那请弟兄姊妹来打开圣经啊，打开圣经啊，好不好？那么这个欢迎是费城人，费城的弟兄姊妹来了，好吧？这个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也可以留言说我不是基督徒，那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看到你不是基督徒，愿意跟我来查考这个啊。瑞雪欢迎啊，还有这个高田。啊，什么没看到啊？温哥华的欢迎你们啊！有温哥华的弟兄姊妹啊，有这个悉尼的弟兄姊妹，入门现在有250多人了，哇！入门今天上的很快啊，这个可能入门今天弄不好，你们就上满了啊，差不多。那我们看到还有这个加州的对，还有加军也来了，韩国的这个我不是基督徒，我欢迎你啊。印第安纳的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余弟兄，巴西的，这个日本的基川什么理会，台北的彰化的，这个台湾彰化的奥兰多的墨尔本的，我发现这个国外的蛮多的啊，我们多伦多的香港的，我们教会不多，因为我们教会今天晚上各小组都在查经，他们不查我这，各小组自己带。马来西亚的欢迎，还有巴西的，还有这个中国内地的，内地可以上这个，如果你翻墙困难，你可以上我们的 Zoom 啊，我们的 Zoom 号码一会儿可以再打一下。辛辛那提的啊，纽约的，香港的，新加坡的啊，尼苏达的啊，哇，这个我们这么多弟兄姊妹啊，这个特别欢迎你们，尤其我看刚才有说我还不信主的，我特别欢迎你给我查起说，还有我的邻居，辽宁的，费城的，拉斯维加斯的，北加州的。还有一个资深大陆人，这个叫法挺有意思的啊。葡萄牙的，Corona 的，Corona 就是我住的城市 Corona， 欢迎这克罗纳，我们是墨西哥的城市。苏州的欢迎，舒华巴西的，哎，我的学生可能上我的课啊。 我们教会的佛罗里达的、缅甸的、马来西亚的、奥克兰的、这个新加坡的、纽约的，欢迎欢迎。好，感谢主。那弟兄姊妹，我们来打开圣经好吧，我们来学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三章，从第七节我们看到第十三节，但我来读啊。哎呦，还有黑龙江的，黑龙江老乡佳木斯的，我逃得过你们那儿，欢迎你啊。这个黑龙江的，哎呦，这么多黑龙江老乡哎啊，所以为我们的家乡祷告啊，家乡的疫情现在也好像也蛮严重了，为他们祷告。好，来我们读经啊，来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开始查经啊。今天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这个我炖了土豆烧牛肉，这个在那炖着呢，我这小火炖着呢，我一会儿就过去了。那个这个感谢主人啊，这个我们那天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有人敲我们的门，做完节目出去一看，就有人我们教会的这个弟兄就给我送来了牛肉啊，还有蔬菜，还有非常感恩。这个知道我忙，这个最近正好我们家冰箱啥菜都没了，这就送来了。本来我说我明天就买，这个就送来了。我还剩点土豆，正好我这个做了土豆炖牛肉。真的是做牧师的，真的非常感恩弟兄姊妹的爱啊，其实很温暖我们的。这个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对我们事工的肯定，那么心里很温暖啊！所以这个弟兄姊妹也好好在疫情期间爱你们的牧师。大家都休假了，俩师牧师现在最忙的。你看我们早上，我从早到中午就一定都在电话上啊。然后呢，这个下午就开始备课，晚上给大家查经。然后呢，这个有一点时间啊，这个再做点饭，所以就一天就很快就过去了啊。也就为大家祷告，好吧？啊，最近也是给孩子打电话都不多，一个礼拜顶多打一回，忙的我有时也忘，他们也忘。好，上帝祝福啊！那我们来读经啊，这个愿神纪念弟兄姊妹的爱心啊，这个来吧，我们一起来读经，我们读啊第七节，我来读，弟兄姊妹来看着你口中的手中的圣经，或者听我来读，我慢一点读，你要写信给菲拉铁巴铁菲，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你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拒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离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赤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殿里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来。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和我上帝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对菲拉铁菲讲的话，今天还在对我们说话。今天晚上向你圣灵来引导我们的查经，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生命之中，也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给我们的应许的城。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这个菲拉铁菲的教会。我们首先来看菲拉铁菲教会的这个耶稣基督，我讲过，我们每次查经的时候，我们都查这五点。那第一点，耶稣的称谓，他怎么自己介绍自己的？耶稣介绍自己。第二点，耶稣基督的肯定啊，或者耶稣基督的称赞。第三点是耶稣基督的责备。第四点是耶稣基督的命令。第五点是耶稣基督的应许。那我们都从这五点出发的话，那我们今天就首先来看第一点，耶稣的称谓。那耶稣的称谓很特别啊， 耶稣的称谓，当我们读耶稣称谓的时候，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他说我呀，这个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的教会使者。那我讲过，这个就不用再讲了。教会的使者，上帝在教会里都有一个使者啊，使者，那也许就是教会的柱石、教会的长老、教会的这个主教、教会的传道。那当然有收信的人嘛，就收信。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是一个保护教会的天使，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天使来保护他。这个都 OK， 都没有关系。这两种说法，但是我比较相信一个前一种说法。那么耶稣接着自己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说。所以他这样介绍自己的，他说他是圣洁的是真实的，然后他拿着大卫的钥匙。圣洁真实我们比较容易了解，那耶稣基督是圣洁的主，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荣耀完全彰显出来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属于隐藏的，当他在山上变相的时候，他告诉他的门徒们不要说出去，不要说出去。他也跟门徒说我要上耶路撒冷，然后第三天复活。那门徒们也没有往外说，所以耶稣那个时候都没有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但是这次第二次来，他是在荣耀中，在云中降临，所以他带着的荣耀。但这我比较容易理解，圣洁的，因为耶稣来穿着白色的衣裳面目放光，所以呢这个他是圣洁的，这没有问题。可是这个大卫的钥匙是怎么一回事呢？大卫钥匙可能我们要回到以赛亚书22章，我们来看大卫的钥匙。那所以我们有时候读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会看一些旧约的圣经那么大卫的钥匙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在以赛亚书记载说，大卫当年呢特别的有钱呢，大卫不是君王嘛，那然后他呢，他要建圣殿之前，他就筹了很多的款，他自己也奉献了很多，奉献了多少他林德金子、他林德银子、他林德铜，那么包括很多人的奉献，那么都在库里边放着。这个是大卫的所有的财富都在库里边。那这个开这个大卫这个库房有个钥匙，那这个钥匙在谁手中呢？当然大卫不会放在自己手中。像我们小时候，我爸有俩钱都放他的柜子，那钥匙别在他裤腰带上。那这个大卫不会的，大卫那仆人很多，他交给了一个人，这个叫舍伯纳。那这个舍伯纳呢，就是给他管钥匙的这个人。可是那个人呢，有点毛病，有点贪心，他的钱太多了，他就给自己做了一个这个非常的漂亮的一个车，放了漂亮的一个马车，他又给自己买了一个山岗，买一个很漂亮的公墓一个墓，然后他就用金子来打造这个墓这个人有点贪，大卫呢就发现了，就把他从原位上撤下来了呢，就说给了一个人。所以我们看22章的22节，那他给了谁了呢？他就给了一个我看给谁了，他给了以利亚敬，这叫以利亚敬。那么这个是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那么大卫给他的时候呢，就相信他，就把这钥匙金钥匙给了他。所以大卫在这里说了一段话呀，他怎么说的呢？大家看啊，他说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来，就是耶华万军之耶华对大卫说的，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上，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太人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就大卫家的这个钥匙，能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所以呢，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刚才耶稣介绍自己的时候，也是这个钥匙，就是我开就无人能关，关就无人能开这是耶稣对自己的介绍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段介绍那我们知道 他对腓拉铁卫教会讲这段话的时候呢，是啊，这个给腓拉铁卫教会开了一个门。为什么他会讲这话？因为腓拉铁卫这个城市很特别。那为什么叫腓拉铁卫啊？这个历史上有传，因为腓拉铁卫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在三个省的交界处啊，三个角是美西亚啊，还有这个什么亚细亚啊，还有一个什么省，这三个省的一个交界处，这个是这么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个腓拉铁卫这个城的来源，这个名字来源是因为有兄弟俩呢，弟弟叫腓拉铁卫，所以是以弟弟这个名字命名的。但是这个城是哥哥建的还是弟弟建的呢？好像是哥哥建的啊，哥哥建的。最早这个是一个小国家啊，小国家，这是希腊啊，希腊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的底下四个将军就分成了四个这个国家。那么这个腓拉铁卫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小国家，他们还没有啊，就从希腊里独立出来了，还没有顾到他们的时候。那么希腊这个国家呢，有兄弟俩来继承了王位啊，这个在什么时候呢？在这个继承了王位，我看看啊。他这是在主前啊，在主耶稣来之前啊，这个时间是大概是197年到157年间，那继承了王位。那这个弟哥哥呢，就特别喜欢希腊文化，我这长话短说，哥哥喜欢希腊文化，那弟弟呢就喜欢罗马文化。那哥哥就当了国王，就推广向整个的小亚细亚和美西亚来推广希腊文化，所以他这个城是一个通过这个城向美西亚推动希腊文化的一个城，所以也是一个被称为宣教之城。但不是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宣传希腊文化。但是后来耶稣在这里讲说，给你们开这个门也是指宣教的意思，给你们开一个宣教的门啊，宣教的门。那腓拉铁卫啊，这个弟弟呢，在哥哥走的时候呢，就做了摄政王，就是哥哥去希腊学文化去了，想把希腊的文化发扬光大。这个国王也蛮有意思的，就带着帮人去了。结果这个他底下的比较亲罗马的政权的人，那么看他亲希腊，就派人去到希腊想把他杀掉。啊，杀这个人呢，没有杀死他，杀伤了。跑回来就以为死了，就告诉他们说死了。他们一死了一看，那这不行啊，这国不可一日无亡啊，就让他弟弟腓拉达菲亚就做了国王。弟弟做了国王的时候大概是160年到138年这个期间。可是弟弟非常爱哥哥啊，非常爱这个哥哥，然后做了国王以后呢，这个弟弟是跟罗马关系比较好，他比较喜欢罗马文化。尽管一个喜欢希腊文化，一个喜欢罗马文化是敌对的，但是弟兄之间的情谊非常非常的深，非常的好。没有想到呢，这个哥哥呢，过了几年啊，这个哥哥呢回来了，他没死。回来了以后呢，弟弟一看哥哥回来了，那罗马人就告诉他弟弟说：“赶紧把你哥杀了，这个杀了就完了，你这个国王就继续做。”弟弟不肯。这个弟弟，所以为什么这个腓拉达菲亚被称为兄弟之爱的意思呢？这个腓称就是兄弟之爱的意思，中文就翻译成这个弟弟把王位让给了哥哥，在后边挑说你就你如果愿意做王，我们立刻派铁军过去，罗马的骑兵呢多厉害，那军队过去就荡行了，就把你哥杀了，你就做王。他还是反对的。那么哥哥在做国王这段期间啊，就这个主前160年的138年吧，就 BC 嘛，就 Before Christ 的 BC， 就是 Before Christ， 在耶稣基督来之前，公元前。那么这个就造了这个城，所以哥哥应该是哥哥造了这个城。哥哥做国王的时候，造了这个城的时候，就为了纪念弟弟，就弟弟这个宽这个大度，对这个弟弟对哥哥的爱和尊敬，就把这个城市的名字起了叫腓拉达菲亚，用弟弟的名字命的名。那当然后来哥哥死了以后，弟弟就继承了这个王位，就做了腓拉达菲亚这个城市的国王。当他做了国王做了一年死了之后呢，他又把这个国王呢的位子没有让给自己的儿子，让给了谁了呢？让给了哥哥的儿子。 那所以呢，这个整个的美丽的传说呀，就传下来了，也是历史真实的啊，也是历史真实的故事就传下来了，所以这个城市就特别使人纪念。那么这个费勒达维亚的教会在这样一个城市里边啊，所以就特别彼此相爱。你看这个一个城市的文化哈，会影响到教会的啊，影响到教会的。所以呢，这个城市，这个教会非常小，很小一个小教会。可是耶稣对他们一句责备都没有。我们知道七个教会有五间教会被责备，有两间教会没有被责备，一个是这个士米拿教会，一个是贝拉达比亚教会，贝拉铁菲教会，这两个教会没有被耶稣责备。那为什么这个教会没有被耶稣责备呢？是因为这个教会是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啊，彼此相爱的教会。所以就像这个费勒达维亚这个城一样啊，一个城，这个城一样啊，而且这个教会留存的特别远啊，这个教会到主后这个第16几年的时候啊，才被这个土耳其给他这个教会铲除。当然他们教会也是当时被这个是被东正教给出卖的啊，告诉了他们，所以才把他们这个铲除，那从此就没有这个教会了。他们留下的时间非常的长，到1685年啊，这个牧师是因为是改革宗的啊，然后再改信了天主教，就被希腊正教给他罢黜了。就把这个教会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当时受改革宗影响了已经啊。好，那我们了解这个教会。那耶稣说他介绍完自己呢，他就开始这个肯定这个教会的优点。这个教会哪些优点呢？第8节我们来看啊，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啊，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你略有一点力量。这略有一点力量不是说他力量小，是他人少，这个叫人比较少，那当然力量就没那么大啊。但是呢但是虽然力量是小呢，但是呢他们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这是你看这个优点啊，不管什么样的环境啊，他都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名。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圣经说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中所写的行主的道，遵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那基督徒很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要遵守神的道啊。这个当然我们遵守神的道，我们要遵守地方的法律，世界的法律，但如果这个法律与神的道是违背的，我们要遵守神的道，持守神的道。就像这个七个教会都面对着拜偶像的问题，都面对着拜这个奥古斯都罗马皇帝的问题。那他们不拜的就有的这个像这个安提巴就放到牛肚子里边，这个就给烧死了，就是这个然后还有这个士美拿的这个主教这个波利贾也用火给烧死了。那他们在主的里面特别找讨主的喜悦啊，特别找讨主的喜悦，就是因为他们坚守了神的道，坚守了。所以耶稣说看哪、啊、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了一扇门，是无人能关的，三章的第8节的后面啊。那这个什么叫门呢？这个门呢就是传道之门，传道之门。我给你开了一个福音的门，所以这个我们中国的福音大门被打开的时候，我也是听着是真的蛮喜乐的。我认识一个这个灵恩派的牧师，大家这个灵恩派的牧师非常好的牧师，这个叫做包德宁啊，包德宁是个美国人，但这个人中文讲的特别好啊。他7几年就到了大陆，就到了河南，当然他到了河南家庭教会的那种复兴啊，很多是他带来的，他当然也带了灵恩的复兴啊，方言呐、啊。赶鬼啊，治医病啊，祷告啊，因为他是五旬节教会的嘛，他那个时候中国家庭教会这个刚刚恢复聚会还是在偷偷的聚会， 所以圣灵的工作非常非常强。那很多的疾病得医治，哎呀，我听了太多神迹奇事了，所以我从来不批评灵恩派，就在这里。当然我批评的极端极端的灵恩派，我不批评的正常的灵恩教会，这灵恩教会非常被主所用的。这个包德宁就是也是我好朋友啊，后来他在香港啊，他写了一首诗歌叫这个打开的门无人能关，很美，我给唱不好听了啊，打开的门无人能关，你在天上遥远的观看。哎呦，这个歌我听我都流眼泪了。这个包牧师进中国的时候，就是这个一病赶鬼，然后呢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他讲一个给我讲个故事啊，我记得我就特别感动啊，我这个鼻子都痒了。他怎么讲？他说有一天呢，他从一个村子到另外村子去传福音，那神把这个福音的门开了，但是呢还是有拦阻啊，对不对？他从一个村子甲村到乙村怎么过去呢？那中间有公安呢，有经常的还有民兵巡逻，就把他放在一个棺材里边，他就抬着棺材从这个村往那个村去，你知道吧？就要中间被这个公安给拦住了。公安说说你们干嘛去？说我们送一个棺材送一个死人到这个隔壁村子去啊，这个要在那边要埋他。那公安说的，哎，你们这不是信耶稣吗？你们耶稣不能让死里复活吗？宁牧师听了就从棺材里出来了。哎呦，那公安都吓跑了。他说哎呦，那时候那个公安跑了，那个村的村长也信耶稣了。你看都是包牧师带他们信耶稣。那个时候整个的河南安徽山东这种像姑姑复活一样那个一信主成村成村人信主这个现在看不到这种壮观的景色了。那受洗的时候就把那个冰，冬天受洗啊，就把那冰砸开，然后半夜悄悄的几百人受洗。那个牧师传道弟兄就让教会太需要这样的这个圣灵的工作了。我们现在教会太按书本上来办教会啊，这个不对的。我觉得一定要做教会，一定要按照圣灵的带领啊。所以现在有人就开始我灵恩派了，没关系啊，说什么都没问题，我讲的见证是真的。这是包牧师亲口对我说的啊，这个还有赵天牧师对我说的见证，那就更有意思。他说他到了河南，那这个有一个村长的时候就天天咒诅耶稣，咒诅咒诅，突然有一天舌头掉出来了，收不回去了，到省里医院都看不好，舌头当然出来了啊，就收不回去，这是真的。后来这个他的太太就找村里的长老啊，教会的长老说，我们的先生，你看村支书，这舌头收不回去了，没法说话呀。你们能为他祷告，因为他在老咒诅耶稣啊，这主现在就惩罚他了，你能不能求主来饶恕他呀？这长老就说那可以啊，然后他得认罪啊，认罪，说你愿不愿认罪啊？他就说不来，他点头，认罪认罪啊，说不出来，舌头伸挺长，说的那你要不要信耶稣？要啊，这个舌头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他就信主了，后来做了传道人啊，挺著名的一个传道人啊，这个我就不说他名字了，还在国内呢啊，所以这个我管他叫叔啊，前面那事儿我就不讲了。他在缅甸跟我讲他的一个见证，我听了真的是感动啊，上帝这么奇妙的工作，这扇门是传道之门，是神为我们开的，像使徒行传所说的，这个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的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这信道的门。所以圣经常常理解为说，当我们为一个区域传道，这个区域为我们开了这个门啊，这个所以保罗当年就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就到了这个从这个美西亚就到了这个在哪，到了这个腓立比。到腓立比的时候就打开了欧洲的大门，欧洲原来没有新耶稣的，有人说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这个是不对的啊，给弟兄姊妹朋友们，基督教不是西方的宗教，基督教是东方的宗教，是从耶路撒冷，是从东方出来的，小亚细亚，然后才传到了欧洲，才到了西方。那传到欧洲的时候，小亚细亚已经很多教会了，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小亚细亚的教会多了很多教会，然后就传到了欧洲，到了欧洲第一站到了腓立比，就是那个 卖紫色布匹的人，那个吕底亚信了耶稣，所以吕底亚就打开了家门来欢迎保罗。那他这家门一开不要紧，这个门是欧洲的第一个门，为基督的门徒打开的第一个门。所以我有一次讲到，我就说吕底亚打开了心门接受耶稣，然后就打开了家门，然后接待使徒，他就打开了欧洲之门，整个的欧洲福音就从那里传。后来整个的欧洲都信了耶稣基督，你看就一粒麦子落在地上就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保罗就把福音传到了欧洲啊，所以保罗的基督教的贡献特别大啊。那么这里边耶稣又讲到了，大家再往下看，我们看到第三章的第九节啊，就说这个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到你的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这段话讲的是指犹太人啊。那犹太人呢，耶稣称他们为撒旦议会的，因为这个犹太人呢，犹太那些商人啊，犹太那些这个人就经常逼迫基督徒，他们老到执政者面前来告基督徒的状，所以耶稣说他们其实不是犹太人，是他们是犹太人，但是耶稣所说的犹太人是神的选民，那这些人是犹太人的败类，他更不是耶稣的神的选民，他们专门逼迫基督徒，所以耶稣说他们不是犹太人，什么意思呢？在神学上啊，这个以色列人就是上帝的子民，他是得救的，但是如果耶稣说不是，那就不是了。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啊，耶稣已经来临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啊，如果你没有信耶稣，未来是不得救的，因为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在耶稣没有来之前，犹太人靠律法得救，靠守律法，靠他祖宗的神得救。在耶稣来之后，犹太人跟我们一样，都必须的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啊。所以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啊，这已经很清楚了。所以当时启示录告诉，最后有144,000人，犹太人会拼命的传福音啊，传福音。犹太人很多会得救的啊，得救的。所以我们今天呢，那我们叫什么？我们叫真以色列人，神的儿女，我们基督徒叫真以色列人。所以这里边那些没有信耶稣的、逼迫基督徒的犹太人，上帝说他们是撒旦一伙的啊，撒旦一伙。这个谴责是蛮严厉的啊。那神也告诉他，你不要怕，我会告诉他们啊，他们会来到你的面前，你们的脚前下拜啊，向你们认错，也使他们知道我是爱你们的啊，是啊，耶稣基督是与教会同在的。虽然耶稣基督是犹太人啊，肉身，但是呢，他是与教会同在的啊，他爱教会，他为教会设计，他没有为犹太人设计啊，是为教会设计。这里边我们大家了解清楚啊。然后呢，这个里边，然后他又说，你们啊、讲会啊、这个我们再往地看时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啊，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句话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这个比较争议比较大啊。这个就说啊，那腓拉铁非的教会啊，这个当灾难7年的大灾难来临的时候，腓拉铁非教会不会经历7年大灾难，就是灾前被提啊，这个教会就被提了。这是啊一种解经的方法，很多神学家认为这是灾前被提论，就是在腓拉铁非教会是这样。因为你看耶稣说的很清楚吧，你既遵守了我的道，忍耐的道，你既遵守了我忍耐的道，大家看啊，看第十节。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所有的人，普天下的人 ，everybody 啊，在受试炼，这个试炼就是大灾难啊，就是那个火的灾难来临的时候啊，那我必怎么样呢？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这个解经家都是这样讲了啊，免去试炼。那这个。那我都觉得这个神用什么方法来保守这个腓拉铁非教会免受试炼，那当然就是被提嘛。那就像 耶稣基督马太福音24章来的说那个日子来了啊、两个人有一个就被提了，这两人散步，夫妻俩散步，崩，太太被提了，先生留在地上了，没有可能的，也许先生被提了，太太留在地上，对不对？那教会在聚会的时候，有一批人突然不见了，不是退席了，是升天了啊，衣服留在了这个椅子上，人走了，所以你看看衣服，你认识谁？啊，那这是一半被提，就是这意思。那这个被提的肯定就是属于腓拉铁腓教会的人是被提的，就是因为为什么他遵守了耶稣基督忍耐的道？这耶稣基督你遵守这个道是不容易的，士比拿是至死忠心的，对吧？但是有些人就放弃了。你比如现在中国的三次教会期间，那个。王明道就坚决不放弃，对吧？那贾玉明就放弃了，我很尊重贾玉明，这个就放弃了，参加了三次教会。当然还有其他的吴耀宗啊、丁光训啊，大家说他们这个根本就不是基督徒，自由派的 liberal 的，那不管他。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不容易，我就知道不容易，能够遵守神，为什么这个道是忍耐的道？就你信这个道，你要付代价。你付什么样的代价，多大的代价啊？最近我们教会的施伟传道正在他的这个平台上 Zoom 上和这个 YouTube， 你们以后也可以去多进进他那个啊施伟的书房，他正在讲这个教会被逼迫的历史啊，他讲了山西教案，讲了义和团啊，讲了这个被逼迫的历史啊，你听了那这个能够忍耐，这个真的是不容易。那山西当年的巡抚就把那个自己亲自拿刀来砍这些外国的宣教士啊，这个砍这个宣教士的孩子，把他们这个砍了，把肚子都给抛开，那真的是残忍。所以你能够遵守这个忍耐的道吗？这个不容易啊。有人给我留言说，张牧师你老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个你在美国，我理解，所以你这样说话我也不生气。那我们真的是在今天我们是在美国，但如果我们在中国呢，那你能不能还这个忍耐得到，能不能守住？我相信我会守住，那因为我现在选择了嘛，我既然神选择我，而且我相信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他给我的试探绝对是能让我能胜过的，否则他不会给我的。他可能觉得我胜不过，他就把我放到美国来了啊，对不对？所以我也觉得我神是有恩典的，所以我这个人不怕，你不要担心我啊。我到任何时候我都会做得很棒的啊，我知道我自己，我会能够守住忍耐的道，这个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忍耐的道。所以呢，这个保守啊，这个就是脱离的意思，中文的意思叫脱离的意思。就是指把人从迷宫里带出来啊，这句话有两种解释，我们看到这个两种解释啊。一个是前几年前派的说法，是指耶稣再来之前会有一个大灾难，就是给人类的试探，因此免于试探就是指避免这个灾难，也就是指灾前被提。那么这个另外一种解释照字面的意思说，每个人每天都会面各种试探，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开一条路啊。这个也是一种解释，每天都面对试探，各种各样的试探，除了逼迫以外，还有金钱的、色情的这些试探，我们能不能胜得过？当然呢，我们不必怕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那这句话我们都很熟嘛。你们就我们所受的试探所遇见的无非是我们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道路来，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啊。这就是啊，试探中有恩典，我觉得弟兄姊妹也不要再担心了啊。像王明道讲那个例子，我就特别有体会。他说当那个这个共军在抓他的时候，从墙上跳进，没开他的门，他拿着枪一对着他，他吓得妈呀一声就坐在地上了，然后他就写了悔过书，就同意加入三次教会。 后来他就后悔了，神给他力量，后悔了，他觉得他得遵守神的道啊，否则有一天他见不了神的面，他说我要收回我这个悔过书啊，我要收回。那政府说收回可以，周恩来说那就判他，收回就判你。后来他判了，他就判了个无期徒刑，所以他就守住这个道，要付代价。但这个代价呢，是你看那么胆小的一个人，最后神也保守他，最后变得这个在监狱里边把牢底都坐穿了，监狱后来放他都放不出来，他不出来了啊，他是神把我带到监狱来，我是传福音在监狱，在监狱传福音特别好传，你传一个人就信了耶稣，传人就信了耶稣，你说耶稣爱你，那人就哭了啊，你跟一个死刑犯说耶稣爱你，信主你就会到天堂里边，地上的苦难都会过去，立刻就信主，多好容易传。那今天我们在纽约的洛杉矶不好传，对不对？你跟一个大老板说你耶稣爱你，他觉得我用你爱吗？我这个我有是钱，我有钱都可以买来爱，能买来吗？钱买来都假的，你知道吧？那不是真爱。所以呢，这个环境，所以神会保守我们的啊。那么最后我们看最后一点，因为耶稣这里边没有批评，我们就没有责备，所以我们就不讲责备了，我们就讲了耶稣的应许啊，耶稣的这个命令和应许，我们往下看，把它看完好了啊。啊，然后呢，这个第十一节，主耶稣说：“我必快来，你要赤手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什么叫你所有的？就你现在的信仰，你有的啊。当时的教会有什么呢？没有财富，没有名誉，什么这个美名在外边被人赞扬都没有的。你有的就是你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你要赤手它，不要别人夺去，这确实是最美的啊！其他的，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那天听我们教会一个王炯的姐妹讲，洛杉矶着大火，山火着到他们家门口了，把他们家旁边的山都着了，消防队让他们赶紧撤。他上车的时候想，能带走什么呢？这个火来了，什么家里准备的那名画啊，什么的喜欢的家具、椅子什么的，锅瓢盆哪能带走？一句都带不走，只能把三个狗带走啊，两个孩子，三个狗，带走，这是生命。然后把这个什么房子的文件什么带走，谁要带不走了，一车装满了，赶紧跑，对不对？那如果耶稣来了，这个末日到了，大灾难来了。我们连这个都带不走啊，你知道吗？狗都带不走，儿女都带不走。儿女当你信了耶稣，他必须自己信耶稣，神就提他。他又不信，你也带不走，你怎么能带得走呢？你父母也带不走，如果你的父母不信主，你也带不走。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什么都带不走，我们只能带走一个我们所赤手的，我们所有的，就是我们的信仰啊。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只有这个能带走我们，所以呢，怎么样呢？所以我必快来，你要赤手你所有的，你现在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这个冠冕是什么意思呢？冠冕不是金的冠冕，我讲过，这冠冕就是那个桂冠，就是奥林匹克跑到最后那个第一那个拿到的冠军那个桂冠，那这就是意思是你跑到最后的，你跑到最后。得了冠冕那个，你不要被人夺去，不要被人夺去，你要跑到最后，跑到最后啊，跑到主那里去啊，你就得到这个冠冕。这个冠冕啊，不仅是我们得救啊，是得救，得救我们是本乎恩了，上帝已经把恩典给我，是我们得胜，这么得胜是在基督里面得胜啊，能够讨神的喜悦啊。所以第十二节就说了，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上帝的柱殿里做柱子，这个柱子啊，这个殿里啊，大柱子，那个你知道，你到圣彼得大教堂，你看到大柱子啊，对不对？我们管这个十二个使徒称为是教会的柱石啊，耶稣基督都叫他们柱子。你像这个彼得，这个雅各、约翰，这三个都是教会的柱石，教会的柱子啊，柱子，这个柱子，那。大家说到新耶路撒冷哪有柱子了？新耶路撒冷的那个六千英里那么宽，那么长，那么高，是个立方的，没有柱子。你就是柱子，人那个赤手真道到底的人就是教会的柱子。那今天我们教会也有柱子 今天教会那些爱主的弟兄、爱主的长老、爱主的传道人、爱主的为主这个牺牲生命、为主吃苦耐劳，这个都是教会的柱子。所以弟兄姊妹要学习啊，学习这样的柱子。所以你们就要做教会的柱子，他也必不从那里出来，将来在新天新地不会再出来了。我要将我上帝的名和我上帝城的名和我的新名啊，这个里面很有意思。这个很多弟兄姊妹问这个问题啊，这个名，三个名啊，神要给你三个名，神应许说我要把三个名给你，一个是谁的名呢？神的名。神的名是什么名啊？神的名亚威啊，耶和华，上帝的名啊，神的名。我就把我上帝的名亚威啊，其实亚威大家有的时候误解啊，耶和华啊，这个称谓，我们一般就把它想到是天父，天父啊。当然我们称天父就称爸，阿爸父，但我们也称为他为天父，我们也称他为耶和华。但是当我们讲到耶和华的时候，其实耶和华是神的称谓，是神的名，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名叫耶和华，亚威。那么这个那所以有的人就糊涂嘛，说耶和华是天父，儿子叫耶稣啊，对，所以他们家姓耶和华耶稣，这个不是的啊。所以这三个我们现在三位一体的神，这个神的名就是亚威耶和华，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神的名。好，我们了解的第一个名写在哪儿呢？那我觉得是写在额头上啊，这个额头有印记了。如果你没有耶和华的名的印记，你进不了天国的。那你没有这个印记，你就有兽的印记，有兽的印记你就上不去了。以后我们讲到兽的印记啊，那所以呢，就表示归属。表示归属。我这一本书啊，我卡了一个章，这是我的书，对吧？这就是印记，这个印记啊，对，这很重要。那你到一个大学，你比如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当大学给我一个借书证，卡个章啊，这个，然后呢，我才能进图书馆啊。我没有这借书证，我借不了书啊，进不了图书馆，图书馆怎么让你进呢？你进去得出示你的学生证。借书证或者你的访问学者的工作证，你都得有这个证。这个一个基督徒要有一个证，这个证就是神给我们的印记啊。第一个名字什么名呢？神的名啊，我神的名，这所以表示我们属于神的啊。那第二个名呢是神城的名，那神的城叫什么名啊？新耶路撒冷嘛，对不对？那神的城叫新耶路撒冷啊，哎，这里边写了括号写的，这城是从天上从我上帝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啊，这比较容易理解。那为什么把神城的名也刻到额头上呢？表示你是神的国民啊，你在城的居民，你住在这个城里边，你不会出来的，别人进不来的，这个就是神儿女居住的地方，所以表示神城的名，你是。所以彼得说我们是这个天国的公民啊，等候救主，对吧？就是主耶稣基督，天国的公民啊，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子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的子民啊，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是神城的名也给我们了。还有一个名呢，这个名就是新名啊，这新名，这个就是表示说这个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新名，这个新名有很多争议，就我的新名，我的新名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啊。耶稣基督的新名是什么？耶稣基督再来难道不叫耶稣基督了吗？这个东方闪电就说再来就是他就把这句话抓住，说耶稣要来，那个新名就叫东方闪电啊，女基督。那新天地呢，就说我再来，那个新名就不叫耶稣了啊，不叫耶稣了，叫李万基。耶稣变成韩国人了，所以你看啊，这个就是出异端。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新名啊？新名，我们看到这个新名呢，就是啊， 很特别，就是表示很亲密的一个名字，还对耶稣基督的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名字啊。那这个怎么样一个新名呢？约翰福音14:21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向他显现。所以耶稣在我们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就是我们啊，我们的新郎。我觉得这个新名啊，应该是新郎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新郎，教会制的新娘，这是一个新名。所以大概我们从这三个名字可以啊来理解啊，来理解，我们感谢主来理解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教导。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大概分享差不多了。那我这个我觉得这里边呢我还是要结束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要叫学习腓立大腓亚的教会，学习腓拉铁腓的教会，那这个至死忠心的这个遵守神的道啊，这个不弃绝神的名，然后呢勇敢的传扬福音，不在于大小。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大教会那、有传福音的能力，那么小教会也可以传福音的。所以我现在就特别觉得在这疫情的期间，在这个政府的逼迫的面前，小教会更好，更有利于传福音，更有利于聚会。所以我们马上办的空中神院呢，就是要提供小牧者，我们会很多的人经过一年的训练，我们就开拓教会。这个教会不需要牧师，不需要场地租场地，甚至主日崇拜都不需要，主日崇拜就参加我们的空中主日崇拜。我们就像中央厨房一样，我们提供一个空中主日崇拜，然后呢这个三五个家庭就是一个教会，三五个，你看你三个家庭你六个人，就是居家令也不限制六个人，居家令限制到十个人，不能到十个人，对吧？那你政府的逼迫你也没法逼迫，我们就在家里的客厅上一个大电视，我们就这个录幕也好 YouTube 也好，我们就参加崇拜了。那然后组织崇拜结束以后，我们就大家一起按照使徒行传说，这个在家里掰饼，存着欢喜诚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喜爱，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不很好吗？对不对？然后呢政府来查了，我们几个家庭在那儿聚会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开 party 呢，对不对？那如果在疫情期间我们就更不怕了。所以这个小教会很快就出第二个教会，第三个教会，第四个教会超过五个家庭我们再开一个教，超过家庭再开一个教，不断的开，慢慢的这人人都成为基督徒，我们的亲朋好友邻居都成为基督徒，然后也不用买个大教堂花那么多钱，人家说烧就烧了，说拆就拆了，不需要，把钱就花在抢救灵魂上，现在开这个门，所以我们就得那个冠冕啊，得冠冕，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大家。我看到我们现在有多少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我们有400多啊，我们的 Zoom 里还有啊，这个今天讲到68分钟了啊，时间就这么快就过去了。好，愿神祝福，周末愉快啊！今天国内都已经周六了啊，我们这周欢迎纽泽西的啊，这个欢迎辽宁的，欢迎青岛的啊，入不里有300多弟兄姊妹啊，这个周末愉快，谢谢，感谢主啊，我们啊，空中神院，我告诉大家不要再问了，我们7月份呢，我们就会发招生简章。这个7月份我们现在正在设计课程也设计差不多了，老师也都有了。那这个我们这个7月份招生，9月份开学大家不要太着急，我们会通过这个节目告诉大家，还有通过我们所有的网络系统告诉大家，大家可以报名，世界各地的都不用搬家也不用托福都可以这个参加都可以庆祝2年以上的就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神学院好了，愿神祝福大家好的，如果你这个听完我的启示录的，你就报名就 OK 了，我们就招生。你每个礼拜来听我启示录的，这就是你的介绍信。你说我天天听了张牧师的启示录，你到时候我要考你啊，这个我讲了个问题，我要考你，做点小小的做点笔记记录好的，上帝祝福你们周末愉快神与你们同在。